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佛罗里达一半地区停电，恢复供电可能要数周时间。美国佛罗里达州更多居民星期二将目睹飓风艾玛造成的破坏。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半数居民仍然处于停电状态，很多地区的道路也被洪水或垃圾和残骸所覆盖。飓风艾玛星期天早上冲击佛罗里达群岛，美国海军派遣了3艘船只参加搜救工作，包括搜寻留在房子的风暴受害者的遗骸。州长斯科特说，艾玛后的重建工作任重道远。他告诉记者说，佛罗里达州23000名电力工人，还有数以千计来自外州的电工，正在设法恢复电力供应，但是一些居民要做好停电几个星期的准备。飓风艾玛在佛罗里达州造成至少5人丧生，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也分别有2人丧生。飓风艾玛上星期席卷加勒比海岛屿时，共造成至少35人丧生。美国对恐怖主义宣战16年后的今天，这场反恐战争在某些方面的进展似乎不尽人意。一些专家和政府官员担心，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战斗正走向失败。许多现役和前任美国官员都说，没能有效对抗基地和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的宣传，并不是因为没有努力，但是他们也承认，这种努力到目前为止结果不尽人意。白宫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上星期在华盛顿一次安全峰会上说，意识形态的蔓延之快让我感到震惊。他说，现在有多达17、18个失败的或是被认为接近失败的国家，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在这些国家里根深蒂固，这种情况让人非常担心。澳大利亚星期二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自愿投票，最终可能会促成澳大利亚同性婚姻合法化。多达1600万澳大利人将收到邮寄选票，要求他们就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表明支持还是反对，并在11月底前寄出选票。如果大多数人表示支持的话，澳大利亚议会就要在12月举行正式投票。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新民调显示，70%的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恋权益倡导者向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提出，特恩布尔政府无权划拨$9700万用于邮寄投票，结果被最高法院驳回。同性恋权益者倡导者还担心，投票会给澳大利亚的男女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带来伤害。美国最高法院发出临时令，在法庭审议针对川普履行禁令提起的诉讼期间，允许川普政府维持对难民的限制政策。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一发布了临时令，预计在最高法院全院审理此案之前，这道命令将一直有效。最高法院有可能几天之内就将听审此案。假如最高法院不采取行动，一家上诉法院的裁决就要在星期二生效。那项裁决取消了难民禁令的部分内容。肯尼迪大法官说，如果对难民禁令有进一步的法律挑战，必须在星期二中午之前交给美国最高法院。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针对朝鲜9月3日进行氢弹试爆，采取新一轮强硬的经济制裁。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晚上在安理会发言时说，我们今天要说，国际社会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今天安理会要说，如果朝鲜政权不停止其核项目，我们就要采取行动让它停止。黑利说，决议的规定将大幅度降低朝鲜为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提供资金和能源的能力。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又到了美语训练班的时间了，我是杨林。
我是 Danny。 杨林，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学什么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一边工作一边上学是不是可行。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要看看被朋友硬拉进一个不靠谱的乐队会有多惨。
Well, what are you going to name the group?
We're going to call it Chocolate Ice. Get the joke?
要去打真正的高尔夫球。
This course is a par 72.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纠结和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啊？什么鸡头凤脚啊？好吃吗？
什么？不是吃的。待会儿你一听节目就明白了。
好吧，不过现在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severe. Severe is spelled S-E-V-E-R-E. Severe.
Severe, 严重的，严峻的。最近美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酷暑之中。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to severe heat and humidity.
老年人和小孩子是最难以承受高温和湿热天气的人群。
It's estimated that nearly 4 million people in Somalia...are in danger of severe malnutrition.
据估计，索马里有将近400万人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
The Weather Service issued a severe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our area.
气象预报发出警告，说我们这个地区会有暴风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vere, severe, severe.
severe, 严重，严峻。Donny, 要是我说现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是不是可以用 severe competition?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recent graduates have a hard time landing a high-paying job because of the severe competition in the job marke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由于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新毕业的学生很难抢到高薪工作，对不对啊？
对，其实就业市场也有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比如去中小城市。
可是啊，大家都愿意往大城市去，一来那里工作机会比较多，二来在大城市开阔眼界打拼也比较有成就感吧。
It depends. In some cases, being th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can result in an equally successful career.
你说的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小池塘里的大鱼，有些听众可能不明白了，咱们赶紧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中给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记得大学毕业时，我们班同学纷纷找机会留在大城市或者出国，可是啊，有个男生却毅然决然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业。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回家乡肯定能受到重用，但是留在大城市里就显示不出来了，因为这里人才扎堆，竞争太过激烈。他的这种心态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Pond is spelled P-O-N-D.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Big fish 是大鱼，Small pond 则是小池塘。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小池塘里的大鱼，其实就是形容小地方的大人物，小圈子里的杰出者。我同学就是这样。
He has no interest in living in large competitive cities. He'd rather be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他不愿意住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他宁当鸡头不做凤尾。我尊重这位同学的选择，我想他选择去小地方发展，应该就是不想经历下面这段话所描述的情景。我们来听一听。
Of the 60 students in her graduating class, Tanya ranked number one. She received many honors, including a scholarship to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Once there, Tanya found it difficult adjusting to classmates who were all as talented as she was. That's because she had been used to being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这段话是说，在毕业班的60名学生里，塔尼亚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她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包括一所全国顶尖大学的奖学金。可是到了那所大学以后，塔尼亚发现其他同学都和她一样的出色，她觉得自己很难适应这样的情况，因为她已经习惯在小圈子里当佼佼者。
人到了新的圈子里，难免要度过一段不太舒服的适应期，尤其是对当惯了尖子的人。有人觉得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但也有人到哪里都要力争出类拔萃，这全看个人心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f the 60 students in her graduating class, Tanya ranked number one. She received many honors, including a scholarship to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Once there, Tanya found it difficult adjusting to classmates who were all as talented as she was. That's because she had been used to being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要提醒大家 ,fish 这个词的复数形式还是 fish, 所以我们形容一个人是小地方里的大人物说
He's a fish in a small pond.
那要是几个人呢就是
They are fish in a small pond.
下面这个例句就讲到这样的两个人我们来听一听。
Everyone at our real estate office knows the Kims. They've been successful sellers at the firm for several years.They could easily join a much larger staff at a more prestigious office, but then they'd no longer b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and that wouldn't interest them.
这段话是说，我们房地产办公室的人都知道金姆夫妻两个，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公司里相当成功的房地产销售员。他们如果想跳槽到更有名气的公司，加入更大的销售团队，绝对不是问题。不过那样一来呢，他们就没法再像现在一样当办公室里的风云人物了，所以他们对跳槽没有兴趣。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里的 fish 也可以用 frog 青蛙这个词来代替，所以我同学去家乡发展，愿意当
a big frog in a small pond
小地方的杰出人才，金姆夫妇愿意留在现在的地产公司当
Big frogs in a small pond.
小公司里的红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veryone at our real estate office knows the Kims. They've been successful sellers at the firm for several years. They could easily join a much larger staff at a more prestigious office, but then they'd no longer b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And that wouldn't interest the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意思是小地方的大人物，小圈子里的杰出者。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当你这些宁愿在小地方当大人物的人，就是我在节目开头时提到的那种心态，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哦，这下我明白了。不过我看最好是当凤凰的头，当 big fish in a big pond。
哪有那么容易啊。不过 if you're not in a big pond in the first place, you will never know whether you can survive in one, let alone become a big fish。如果连试都不是，那就肯定没机会啦。所以说，到底应该在什么环境里发展，真是让人纠结呢。
嗯，说到纠结，咱们来听听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今天就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纠结。
Hey, 无穷, congratulations. I heard you got a job offer.
没错，我昨天刚接到了通知，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
That's great. You must be very excited.
不过呀，我还真有点犹豫。公司要我去美国待2年，我舍不得离开这儿的朋友，可又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实在很纠结。Donnie, 纠结英文怎么说？
你可以说 I'm torn, T-O-R-N, torn.
Torn? 那不就是被撕裂的意思吗？
Well, 一边是熟悉的生活，另一边是难得的机会，两个你都不想放弃。It's like your heart is being torn in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right? 你也可以说 I'm on the fence.
Fence? 篱笆？
对，中文里说举棋不定，英文里说 on the fence。就好像骑在一堵围墙上，不知道该向哪边倒。
哦，我明白了。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
Maybe you should ask yourself which i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Is it worse to give up your dream job or to be away from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两害相权取其轻。
That's right. Mayb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the answer will dawn on you.
Dawn on me?D-A-W-N, dawn, 不是黎明的意思吗？
Dawn on me 好像黎明驱走黑夜，让你把问题看清楚。
啊，所以我可以说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恍然大悟。
Bingo,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纠结，拿不定主意，可以说 I'm torn, 或者是 I'm on the fence。第二，两害相权取其轻，是 the lesser of two evils。第三，恍然大悟，是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ie，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杨林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我想想啊，哎，对了，我过生日的时候，有个朋友送了我一大盒巧克力，还有个朋友呢，送了我一大盒芝士蛋糕，两个都会让我发胖，所以我只能先吃热量比较小的那一个。
I'm not sure if that's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I think it's more like you doubled your fun.
哎，这个嘛，哎，好了，不说我了，咱们还是来听美语三级跳。这集里面呢、啊、Eric 才是真的要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音乐单元的高级课程。
Ernie and Beth are two students at college and they are starting a musical group togetherToday, Beth and Ernie are talking to Eric, who is a DJ, to ask him if he wants to join their group.
如果我是 Eric, 一定拒绝。Beth 跟 Ernie 的音乐品味可不怎么样啊。
Let's see what Eric says about this.
Hey guys,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join your group. I'm pretty interested, but first I just want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play.
Eric, it's going to be really great. We want to be a Vanilla Ice cover band.
Did you say you want to start a Vanilla Ice cover band? You're kidding, right?
What? Of course not. And we want you to be our DJ.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cover band?
Winnie, a cover band is a musical group that only plays the songs from one really famous band.
Oh, cover band, 专门翻唱某个著名乐队的歌。所以 Beth...和 Ernie 的 Vanilla Ice Cover Band 就只唱 Vanilla Ice 的歌咯，这多没创意啊，看来 Eric 对这个想法也不是很感兴趣。
You know guys, Vanilla Ice hasn't been popular since the early 1990s, and even then he was pretty terrible. What about playing something more up to date?
You know, I like to think of him as classic. His music never really goes out of style.
Right. Well, what are you going to name the group?
We're going to call it Chocolate Ice. Get the joke? Chocolate Ice instead of Vanilla Ice?
Don't worry, I get the joke. And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s certain, it's that everyone will be laughing at you.
哎呦 ,Beth 居然还说 Vanilla Ice 的歌从不过时 ,never goes out of style.
我觉得他的歌就从来没有时髦过。He was never in style to begin with.
Very funny, Winnie. So what does Eric think of the cover band's name, Chocolate Ice?
他呀，觉得这个名字太俗了，肯定会被人笑话。
You know, guys, I'm not sure I can play in your group. The problem is that rap music is violent and demeaning to women. I wouldn't feel comfortable playing it.
That's not true. Some rappers talk about violence, but a lot of them just talk about money.
I know, and that's bad too. Who wants to listen to someone rap about how much money he has?
Well, if it were about nothing but guns and money, why does it appeal to so many young people?
I agree with Beth.Besides, hip-hop goes way beyond music. It's a whole culture.
Eric 说他不喜欢嘻哈音乐，因为这种歌的内容啊，充满暴力，而且侮辱女性。Professor Bowman, Eric 不是 DJ 吗？他怎么会不喜欢时下流行的嘻哈音乐呢？
Well, it sounds like he may be pretending not to like hip-hop music, so he doesn't have to be in the group.
Well, you know, Eric, our group isn't just going to be about music. Ernie is an amazing hip-hop dancer. Ernie, show him your dance moves.
Sure.
Boom, catch, bar, boom, hit, boom, hit, and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Wow, Ernie, your dance moves are so, unique.I've definitely never seen dancing like that before.
Thanks. Want me to teach you how to dance like me?
Maybe another time. Okay, guys, I'll join your group on one condition.
Great! What's that?
Can I play at gigs with a bag over my head?
看来 Eric 对 Ernie 的热舞也不敢恭维。不过 Eric 说他可以加入乐队，但是有个条件。他说到的 gig...是什么意思啊?
A gig is a performance, usually a small and informal one. You can also call any small or informal job a gig. Eric wants to wear a bag over his head when he plays gigs because he is embarrassed to be seen with this band.
Oh,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Gig 在这里就是演出。Eric 说演出时要把头遮住,以免丢人啊。我现在倒真想看看他们的表演呢。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哦，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Eric 如果拒绝加入这个傻乎乎的 Vanilla Ice Cover Band， 就会得罪朋友。可是啊，如果加入的话 ，Everyone would be laughing at him， 大家肯定都会笑话他。所以啊，他是怎么着都不划算。
So he decided to join the band, but he's not willing to show his face at the gigs.
我想 Ernie 和 Beth 听他这么一说，可能也就明白了，他根本不喜欢他们的乐队。这么说来 ，Eric 还是选择了得罪朋友。
I guess so. Every now and then, you have to make some hard decisions that will make some people unhappy.
可不是吗？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比如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Lisa 又想上班有收入，又想上学实现自己的梦想，能有这么两全其美吗？
听听就知道了。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说自己想回学校去读个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征求 Shirley 的意见。Shirley 说。
I got my maste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t's helped my career, but it took several years of hard studying.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this idea?
Not necessarily, but I do recommend taking a slow approach. Can you take some night classes or find some way to keep working while you go back to school?
Might be difficult.
Shirley 念的是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读得下来，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老公的高收入。Lisa 问 Shirley 是不是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it? To counsel someone against something.
意思是劝说某人不要去做某事。Shirley 说
Not necessarily.
那倒也不一定。她建议 Lisa 慢慢来。
Take a slow approach.
看能不能边工作边选课。Lisa 觉得 好像不太实际。
Maybe you could get an MBA or something more marketable.
That's worth considering.
I got my BA from Brown University. My major was environmental studies, but that hasn't been as useful as the business courses I took.
Or maybe I should just take some course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ut skip the master's.
That's another idea, but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Going back to school is hard, but it's not impossible.
Shirley 劝 Lisa 考虑其他更容易找高薪工作的专业。不过，她同时也鼓励 Lisa 说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如果这真是你的梦想的话，那就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挡你。
You're right. I need to decide if this is truly what I want.
And take your time. You're still young. Maybe there's eve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can take during your free time.
Yeah, then I could slowly build up credits and maybe later transfer into a university program.
There you go. That's some clear thinking.
I guess I just love learning. I remember the day my SAT scores came back. I was so excited.
I don't remember loving school quite so much. Most of the time, I was either bored or totally stressed out.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Shirley 说 ,Lisa 甚至可以抽空先选几门课
,correspondence course,
函授课程,这样可以慢慢积攒一些学分 ,credits, 以后真想读学位也可以用得上。他再次强调说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意思是真有梦想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事情拉你的后腿。Shirley 的建议不错,工作为主,同时 take a slow approach,慢慢积攒学分，等条件成熟了再考虑全职读书。
I'm always amazed by people like Lisa who truly enjoy learning.
我看你啊，就跟 Shirley 差不多，提起上学啊就头疼，不是觉得没劲，就是觉得太累。
I'd rather spend more time relaxing and having fun. 比如打高尔夫球。
哦，咱们上次不是去打了吗 ？Play putt putt.
那个是 mini golf. Today, let's play some real golf.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Mark.
Mark, 你真好，不像 Patrick 就会带我去打 putt-putt golf, 迷你高尔夫球。 Hey, I'm really excited to play regular golf today.
I enjoy playing regular golf too. Any sport that lets you drive around in little cars and smoke cigars while you're playing has got to be awesome.
No physical exercise required at all. 可是你说还要 smoke cigars, 抽雪茄?
Oh, you don't have to if you don't smoke. Now come on, are you ready to tee off?
Yes, I'm ready.
This course is a par 72.
A what 72?
A par 72. P-A-R.The par of a golf course is the number of strokes it should take you to complete it.
Oh, 我明白了。Par 72就是高尔夫球术语里的标准72杆。
That's right. If you're 5 under par, that means you used 5 shots less than the average to finish the course.
Under par, 在高尔夫球里是好事儿，对不对？
Exactly. But you know, in everyday usage, being under par is not a good thing.
为什么？
Well, if something is not as good as it should be, you can say that it's subpar, S-U-B-P-A-R. For example, my Chinese skills are subpar. 我的中文说的不好。
Oh, how can you say that? 大多数老美根本就不会说中文。
That's true. Actually, you could say that in America, not speaking Chinese is par for the course. When something is par for the course, that means it's normal or average.
就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那我可不可以说 ，For Patrick, being lazy is par for the course.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we shouldn't talk behind his back.
看来从体育中起源的日常用语还真不少。今天又学了两个，一个是 subpar 差劲，另一个是 par for the course 常有的、普遍的。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one. On a par with 相同的、不相上下的。
那我要说我和 Johnny 高尔夫打得都很臭糟糕程度不相上下是不是可以说 I'm on a par with Johnny in my lack of golfing skills
句子对可不符合事实
是你比我更差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更多居民星期二将目睹飓风艾玛造成的破坏。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半数居民仍处于停电状态，很多地区的道路也被洪水或垃圾和残骸所覆盖。飓风艾玛星期天早上冲击佛罗里达群岛，美国海军派遣了三艘船只参加搜救工作，包括搜寻留在房子的风暴受害者的遗骸。斯科特州长说，艾玛后的重建工作任重道远。他告诉记者说，佛罗里达州23000名电力工人，还有数以千计来自外州的电工，正在设法恢复电力供应，但是一些居民要做好停电几星期的准备。飓风艾玛在佛罗里达州造成至少5人丧生，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也分别有2人丧生。飓风艾玛上星期席卷加勒比海岛屿时，共造成至少35人丧生。美国对恐怖主义宣战16年后的今天，这场反恐战争在某些方面的进展似乎不尽人意。一些专家和政府官员担心，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战斗正走向失败。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克考尔众议员说，一种想法是杀死圣战分子，这样他们就不会杀死我们。我们确实成功地阻止了很多恐怖阴谋在美国发生。但是另外一种想法是，光靠无人机空袭是打不赢意识形态之战的。美国很多现任和前任官员都说，没能有效对抗基地和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的宣传，并不是因为没有努力，但是他们也承认这种努力到目前为止结果不尽人意。白宫国土安全顾问塞特伯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一次安全峰会上说，意识形态的蔓延之快让他感到震惊。他说，现在有多达17-18个失败的或者是被认为接近失败的国家，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在这些国家里根深蒂固，这种情况让人十分担心。美国为对抗伊斯兰国的宣传和其他圣战理念的努力迅速以失败告终之后，美国主要通过指支持伙伴机构来对抗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宣传。澳大利亚星期二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自愿投票，最终可能会促成澳大利亚同性婚姻合法化。多达1600万澳大利亚人将收到邮寄选票，要求他们就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表明支持还是反对，并且在11月底前寄出选票。如果大多数人表示支持的话，澳大利亚议会就要在12月举行正式投票。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新民调显示，70%的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临时令，在法庭审议针对川普旅行禁令提起的诉讼期间，允许川普政府维持对难民的限制政策。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一发布了临时令，预计在最高法院全院审理此案前，这道命令将一直有效。最高法院有可能几天之内就将听审此案。假如最高法院不采取行动，一家上诉法院的裁决就要在星期二生效，那项裁决取消了难民禁令的部分内容。肯尼迪大法官说，如果对难民禁令有进一步的法律挑战，必须在星期二中午之前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川普行政当局星期一向最高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要求暂停执行一家上诉法院早些时候做出的裁决，这等于说要求重新执行120天内几乎不允许所有难民进入美国的禁令。那家上诉法院上星期裁决说，如果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安置机构同意受理某难民的案件，就应该准许这名难民入境。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针对朝鲜9月3日进行氢弹试爆，采取新一轮强硬的经济制裁。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一晚上在安理会发言时说，我们要说的是，国际社会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 今天安理会要说，如果朝鲜政权不停止其核项目，我们就要采取行动让它停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过去一周3次高调亮相，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此前呢，由于19大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以及海外富商郭文贵的爆料，王岐山很长一段时间不露面，引发舆论的热议。他的动向事关中共反腐、19大人事布局、习近平未来走向以及中国政局的稳定，成为中共政坛上的一个最大看点。那么王岐山最近高调频繁现身，纯属偶然还是另有玄机？为什么王岐山的去留成为观察19大和习近平权力运作的一个焦点？中共反腐运动走到今天，王岐山能否按党内7上8下的潜规则全身而退呢？我们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地区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波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伟东先生和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我们看到由于中国反腐运动的这个轰动效应以及复杂性，再加上郭文贵几次的海外爆料呢，王岐山的任何动向都会成为这个新闻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地区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过去一周王岐山3次高调亮相呢？
哦，这个应该说他前一段的2次神隐，这个一次神隐呢是之后亮相是孙政才落马，这一次神隐之后呢会有谁落马现在不清楚，这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背后是有很大的这种政治玄机，包括他反腐当中可能面临的最后19大之前的最后一场攻坚战，这个也可能在未来的几周当中会有所披露。那么他一般来说去查重大案件的时候也许会这样神隐，或者由于他的个性等等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中共一直这个是一个集权政治，这个集权政治同时也是个神秘政治，所有的政治都是在内部这个暗箱操作的，所以呢，这个这次19大之前可能有明确的严令，不能像18、17那样，这个很早就把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曝光了，就都曝光了。这个，所以呢，这个他故意这样弄一些神秘的东西出来，让大家这个摸不着头脑，包括混淆海外的各种舆论。这个也可能是这个现在他们在政治宣传方面的一个新手法。那么他高调亮相，这个这也是个必然的结果，因为这个姚依林是这个诞辰100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会，他已经必须要出场了，包括他的家人，所以这也难以避免的必须要出现，不然的话他可能神隐更长的时间。
好的，
谢谢。
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一周啊3次亮相，其中呢刚才李伟东先生提到其中一次还包括家属，这是纯属偶然呢还是另有玄机呢？您觉得？
当然了，这个有一定的玄机啊。这个因为这个半年多的时间跟郭文贵先生一直在报王岐山的料，那么当然这个郭先生报的料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什么可以证实的，就是得到证实的东西。唯一可能有能够大体上证实的，也就是说，王岐山的亲属有可能坐过这个海航的飞机，坐过什么那个是7、8G啊是什么？那么这种情况 我觉得并不能够证明就是王金山的亲属就拥有海航的股份，这是两回事儿。
嗯，
啊，那中共这种高官的亲属沾光坐飞机这种事情，从毛时代就有这传统，所以这个不奇怪。啊，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就是这一次的三次一周内三次亮相，特别是这个9月6号在人民大会堂纪念这个姚依林百年诞辰的这个座谈会，这个家属同时亮相，而亮相的家属恰好是处于这个郭文贵爆料之后在舆论旋风漩涡中心的这几位人物啊，比如说啊姚夫人，比如说这个他的侄子这个姚庆啊，这个还有呢这个其他的一些亲属，还有合影。而且这次这个央视的这个镜头里头，我们还看到有四名常委到场。
嗯，
这个呢作为这个纪念一个常委的显然是超规格的，而且这个给的这个镜头的时间，特别是在这个习近平先生的弟弟习远平的这个身上停留了有3秒钟的时间，这些呢都被有一些个解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是超规格，一个呢是这个他这个规格肯定是超过了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的这个规格，因为习仲勋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啊，当时我记得只有两名常委，一个是张德江，还有一位是亲属这个习近平到场。那这次有四名常委到场，而且是由这个由国务院总理这个李克强来致辞。本来这个如果按对等的原则的话，那么应该是由这个像张高丽这样的常务副总理来对等这个姚依林的身份，但是这次呢实际上由李克强来讲话，那就是应该也视为超规格。
嗯，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后，我们又看到这个他以这个中央局势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的身份露面。
嗯，
啊，这个呢，以前这个小组其实已经存在，但是这次正式以这个小组长的名义露面，这个也应该有新的解读。所以我觉得，综合起来看，可能就是习先生表明了对这个王岐山这个事件的看法，也间接的证实了我们所听到的关于他在这个省部级研讨班上那个讲话中，所谓这个叫做四个不惜代价，
嗯，
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这个还包括我们再回顾以前这个习先生高调的这个等于是支持了海航。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觉得都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说，他对这个他跟王岐山的这个政治盟友关系牢不可破。
嗯，
觉得他表现的就是这个。
好的，那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我再接着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就是这个王岐山的夫人亮相和他的内侄姚庆亮相呢，这个非同寻常。啊，您认为呢？这可能是一种证明，为王岐山证明。但是呢，实际上呢，也有我媒体有不同意见，认为呢，这恰恰是因为郭文贵爆料，才让得姚庆这位隐身人不能再隐身了，所以呢，露面了。您看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说，到底这个郭文贵说的姚庆和这个这次露面的姚庆是不是同一个人？
嗯，
因为这个郭文贵多次这个披露的资料呢，说那个姚庆是极爱科技的一个这个总经理，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么这个人和现在这个姚庆有可能只是同名同姓， 但是呢是不同的人啊。那么所以现在让这个姚庆的真身露面，当然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姚庆的这个照片和那个这个另外的职业经理人的这照片好像两个人的面相相似，这个问题现在也解释不了。
嗯，
因为这个光棍先生自己就把这个事儿弄乱了，他一开始爆料爆的这个照片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内蒙的姚庆，当时我指出来这个事儿呢，他又换了照片啊，然后呢这个披露了一个护照啊，所以然后他说呢，他就是在钓鱼，就是故意的。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就是光棍先生他自己把这个水已经搅得很浑了。
嗯，
现在大家也不能够证实哪个姚庆是哪个姚庆。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可以继续看这个事态的发展。
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王岐山。王岐山高调亮相呢，引发了舆论的很多的关注，是因为这位监察御史先生他不经常露面。海内外素有传闻说王岐山神隐就预示着有大老虎落马，刚才李伟东先生说过这个问题了。那么他隐身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又看到传出军中两位大老虎，总参谋长房峰辉和这个另外一位高官叫张扬被查处了。那请问李先生，不知道这是巧合呢，还是因为这种传闻不可小看呢？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特别确切的消息说这两位已经正式被查处，
嗯，
这个还要等待一下，
嗯，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在十九大之前会不会有人再被查处，包括刚才说到的军中的这两位将军，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郭文贵的这个爆料，这个其实没有撼动王岐山的任何的这种地位，包括在党内的影响，而且说这个因为他的爆料，海外舆论或者推特上的舆论，就造成了他的声誉的重大损失。我觉得中共党内包括那个几千万党员是基本上不在意这个事儿的，因为有防火墙，包括党内的各种各样的说辞，所以这个对王岐山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声誉上的影响。那么王岐山本人呢，这个过去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主要作用就在给十九大扫清人事方面的障碍，他可能不是十九大新上任人选的这样的安排的主要的角色，那个可能习近平安排了另外的人去安排，这个习本人可能也在主持这个十九大，这个新的中央委员，这个政治局委员，包括有可能的中常委，这样的人选可能都是习在自己主持。
嗯，
但是王的作用就在于要给这样的一个习近平的主持的新的人选腾出位置。他过去几年当中给习近平腾出了大量的人事位置，都是用反腐啊等等这样的方式，这个揪出一些大老虎，然后这样的位置呢也就空出来了。所以王岐山事实上从另外一个侧面上正在帮助习近平完成十九大的人事安排，这是一个含义。第二点我要补充一下，这个刚才张先生说到的郭文贵爆料，我同意张先生的分析，一直说这个公贵的爆料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项能够证实的，这个就是真正有过硬的爆料，这个包括这个王岐山在海外的所谓房产，这个王夫人的房产，包括这个所谓跟海航之间的股权关系，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证实，这个而且他编造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海航的这个爆料是由纽约时报最早爆出来，这个所有的主要的关键的事实，当然海航值得是进一步追究的，所有关于海航的关键事实都是纽约时报报的，而这个光贵贴着海航爆料这个热度给王岐山贴上所谓的私生子的标签，这才引起这个大规模的轰动。但是这个轰动的结果发现他所有的关于私生子这些所谓 DNA 鉴定通通都是伪造的，
嗯，
他本人已经在美国伪造了大量的关于中共的证据，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我们下面再说。
好的，那我请教这个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最近啊这个军中高层的这个整肃，房峰辉和张扬的这个现在说落马似乎还有点为时过早，但是呢据报道呢已经有许多这个报道呢就传闻两个人现在已经被这个整肃了，那么这和王岐山前一段的神隐有关系吗？
有可能有关系。
嗯，
就是我们看这个梳理事件的这个脉络来看，一个呢是北戴河之前，我们看到习先生有这个有三板斧，一板斧砍掉了这个孙政才，二板斧就是在省部级这个领导的这个研讨班上发狠话，啊，三板斧就是这个沙场阅兵，这三板斧之后开了北戴河的会，啊，开完这个会就有这个啊有一个就是日媒爆出来一个名单呢，这个名单看起来对团派比较有利，然后呢这个引发了一些个解读，啊，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这个房峰辉和张扬的这个去职这件事儿。那么房峰辉一般来讲他被认为是一个这个受到胡锦涛信任的将领，而且这个他也现在也有解读说他是什么郭伯雄的人啊，等等等等。但是此前我们一直知道，这个就是说，他在所谓啊，这个十八大前夕这个所谓319事件中间，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那么这个，所以现在房峰辉的落马，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对于这个北戴河会议的这个阶段性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反制？
嗯，
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北戴河会议后，团派比较活跃，团派的人物都有露面，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军中的这个19大代表的名单，显然缺了几种人，一种人就是说这个像刚才说的这两位，那么他们是不是跟团派有一定的关系？
嗯，
还有一种人就是这个像贾平安这样的，就是被认为是江西的监军的人，还有就是原来的军中的这些太子党，比如这个毛新宇啊、刘源啊这些个啊、张海洋啊这些个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事情来看，应该说，还是一种传统的思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嗯，
就是最高领导人认为，只要抓紧枪杆子，他就能够赶在这个19大正式开会前，完成他的这个人事上的布局，甚至于这个消除掉一些，在这个北戴河会议阶段对他不利的一些个这个要求。因为我以前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曾经指出过，我认为到最后时刻，在过去5年中利益受损的派系，有可能联合起来联手，来向这个习王提出要求或者是摊牌。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一种反制。
嗯。
谢谢，我先说
得着。好的，那么借着刚才张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红二代，大量的红二代落选19大，这个问题呢，我请教一下这个纽约地区的这个李先生。李先生，您啊，很多文章都认为呢，很多报道现在都认为呢，说这是一个红二代呀，现在红二代凋零，红二代落选19大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这样一个迹象。这表明一个时代的结束。那李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过去的5年，这个很多人呢认为这个习是红二代的一个代表，红二代自己也认为这个习是他们的代表。但是这5年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习在这个反腐的方面的某种选择性，比方说从来没有在红二代当中，或者红三代当中，这个挖掘出一个腐败分子。其实我们大家公众舆论，和在北京的这个各位学者都很清楚，这个红二代当中的这种腐败的这种情况，其实一点儿不亚于官二代或者官一代。
嗯，
那么这个说习是他们的代表，在过去的5年也不为过。但是这5年当中呢，红二代可能对习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嗯，
这个压力包括迫使他回到这个某种程度的毛泽东路线。这个他自己呢，这个我一再说， 他不是要回到毛，而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个之前，就是文革之前的刘少奇主义或者陈云主义。这个是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跟毛不同的两条路线。他一直是一种官僚主义为代表的，而且是发展国有经济为代表的这样一条路线。毛一直是一种极左的带有斯大林色彩的这种政治乌托邦。那么这个习实际上并没有回到真正的回到毛，虽然又采用了很多毛的这种语录、这种方式、统治方式，但他事实上回到了文革之前的至少是陈云这条路线。
嗯，
那么这个路线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种赶超模式。这个赶超模式是利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套东西。我曾经说，这实际上是一条类似于纳粹的发展道路。
嗯，
就德国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那么习其实已经从这个毛泽东的极左的政治乌托邦开始，已经转化成带有极右色彩的某种一种新的这个日韩式或者日德式的这种发展道路。
嗯，
这个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好的。
那么由于这种政治路线的内在分歧，它可能跟红二代不可能在根本上保持一致。
嗯，
所以在未来十九大之后，它不会跟采用红二代，包括在这之前它也没有真正用哪个真正的红二代。
嗯，
那么跟红二代的切割可能成为习下一步政治选项。
好的，现在已经有听众、观众、网友们啊，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接电话，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哦，大家好啊。哦，大家好。我认为王岐山的那个高调反腐啊，不是王岐山的高调亮相，说明他这个十九大一定要留任的。我认为这个王岐山的这个反腐，一他这个对上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对下，他这个就是得到了老百姓的民心，因为老百姓很痛恨腐败。第三个就是王岐山在反腐过程中，他树立了习近平的权威，突出了习海星，很少他自己很少是露镜头的。
嗯，
所以我感觉他一定要留任的。
好的。
另外一个，我还感觉王岐山那个名字很有意思，他出自《易经》，生卦王用亨于岐山，意思就是习近平这个王要是很信任，要信任这个王岐山的。这说明王岐山他学易经，懂易经，因为易经它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书。
好的，谢谢。
也就是说王岐山是很有智慧的。
嗯，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有特点啊。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嗯，你好。张立凡先生讲话很接地气啊。
嗯，
我认为由于缺乏知情权和参与权，对高层的斗争不甚了解，但是是反腐败靠什么？要靠一种体制，是吧？现在呢，既是哪个腐败官员是媒体监督出来的，民主党派给查出来的，是吧？但是靠这个巡视组，靠中纪委，巡视组就相当于封建时代那个专案大臣，而且建成一种完整的体制来监督这些官员，是吧？不要靠那种中纪委，是吧？全靠他，是吧？各种体制为什么不发挥体制作用呢？我认为这个对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民主法治国家相距还是很远的。
好的，
谢
谢张先生的观点。我们现在呢，我们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艾超这位网友说呢，从近期央视播出的一系列为反腐巡视歌功颂德的纪录片来说呢，王岐山的政治影响力不仅没有神隐，而且是不断的向外界展示他的政治实力。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如果王岐山在十九大后退休，那么他领导的反腐运动会不会被削弱？所谓反腐的制度性成果，最终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的发生？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这个问题。谢谢春华这位网友呢，他说王岐山的后面就是习近平，那就错了，也会错到底。现在就自乱阵脚，那就是自取灭亡。习近平呢只掌握军队，而王岐山的人马已经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外交和所有的人脉，要动他绝非易事。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李伟东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邀请台湾两位前官员谈民主台湾如何抗击专制中国，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